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团体在爱丁堡艺术节开幕式上成为亮点。为期三周的2011年爱丁堡国际艺术节8月12日拉开序幕。今年艺术节的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相会。身着金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繁忙的王子大街上出现，成为爱丁堡国际艺术节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淳朴开朗的苏格兰人盖瑞先生在一旁长时间观看法轮功学员练功后说，我非常希望思想能入境，我想回到我生命的来源，我努力摒除杂念，但它总冒出来，而法轮功学员的打坐让我知道他们的思想很纯，我也想拥有他们这样的思想钻石。盖瑞说，明天他要来加入静坐练功。在爱丁堡读书的波兰姑娘卡莎认真阅读了每一幅展板，然后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卡莎介绍说，她在1988年，也就是波兰结束共产主义之前一年出生，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还留有痕迹。她因为在重获自由的波兰长大，认为人的信仰自由是天经地义的，父辈经历的共产专制下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是难以想象，他希望中国人民也能早日获得自由。很多路过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的留学生们，已经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法轮功真相。他们有的驻足观看，有的大方地接过资料，有的把练功场面和真相展板摄入镜头，有的认识到中共一直以暴力和谎言迫害中国人，现场就表示退出中共组织。其中一位以新玉的名字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女孩，两个月前刚从大陆来留学。她真诚地说，今天她看到的一切和在国内被告诉的完全不一样，她非常高兴今天经过这里。近十年来，英国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受邀参加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今年的艺术节不举办大游行，但这次在王子大街上的活动让人们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看到法轮功真相。
至今年8月7日，一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捷克共和国的一些政要表示非常赞赏三退这种非暴力做法。捷克总理的外事和人权顾问罗曼·约赫博士说，我想感谢和支持他们的努力，中国的未来肯定属于他们，绝不属于目前的中共制度。中国有非常古老的文化，辉煌和发达的文明，几十年非自然的、不正常的中共统治不能改变中国曾拥有的辉煌历史，中国仍然会有灿烂的未来，自由的中国，自由的良心，自由的信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真相在市政厅广场上传播。2011年8月5日，波兰麓山网络信息中心在网站的首页头条发表了题为《在市政厅广场上发出对中共的抗暴声音》的文章。记者采访报道了波兰法轮功学员在麓山市政厅广场举行的讲真相活动。文章说，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让人身心受益的修炼方法，其中包含五套简单易学的功法。修炼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言行，从而获得心灵的平静，身体的健康。目前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都有修炼者。文章介绍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已经获得来自世界各国各级政府颁发的1000多个奖项。2002年，当时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赞扬法轮大法，还会见了法轮功学员，并祝福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1999年7月，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并使用竹签插手指、暴力堕胎、活摘人体器官、性暴力和高压电击等等酷刑。法轮功学员杨说，在1999年迫害前，中国大陆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中共出于妒忌和恐惧发动了这场迫害。他说，如果法轮功不被迫害，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将会得到根本提升，中国社会的现状将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而中国的改变将会带来整个世界的改变。文章还报道说，许多居民都在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还有很多人准备前去签名和阅读法轮功传单，很多人决定学练法轮功。一位叫艾娃·米霞凯威的女士说，这样的活动很有必要，它让我们了解到事实真相，让我联想到波兰也有过类似的暴力发生，对这些罪行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
良心的选择。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揭示了共产党的真相。在那之后的7年间，神州大地上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人们阅读九评，传播九评，并退出中共，这被人们称为退党大潮。到2011年8月7日，1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用理智和良心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中共长期在中华大地上实行暴政，通过政治运动、封锁信息和欺骗宣传，达到对民众的洗脑控制。从三反五反到文革六四，中共对中国人的历次迫害可谓是百战百胜，唯独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却失灵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法轮功是佛家修炼，超越了世间的任何政治名利。中共搞政治的大帽子对法轮功是不灵的，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古罗马帝国皇帝火烧罗马城，嫁祸迫害基督徒，却给自己招来了灭顶之灾。中共导演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杀人等闹剧，污蔑法轮功，迫害修炼人，其实是在为自己选择和罗马帝国一样的下场。历史上一些朝代更替时，往往出现藏字时已是天意。例如秦朝末年出现刻有始皇帝死而帝分的奇石，元朝末年出现刻有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十人，都准确地预见了后来的事情。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有中国共产党亡字样的藏字石，各路地质专家鉴定证实字为自然形成，非人工所为。 藏字石讲的是历史的安排，没人能说石头在搞政治。法轮功修炼者讲真相，告诉人们天灭中共、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的天机，不仅仅是在制止对善良的迫害，更是为了人们能顺应天意，得到上天的眷顾和救度，有个美好的未来。当初人们宣誓入党团队时，要发誓为其献身，实际上就成了中共协党组织的一员。当人们明白真相，加入退党大潮时，就是在抹去毒誓，有效地免除在中共被淘汰时做陪葬的厄运。这与政治没有关系，一亿人退党是一亿良心的选择。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餐馆里的故事。那是一个下雨的晚上，餐馆已经打烊，我正准备关门，这时来了一个女学生，她一进来就说，老板，能做点吃的吗？我因为做作业错过了时间，所以到现在才来，麻烦你了。我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我问她吃点什么，他说炒个千张就行，于是我就去给他做。在洗千张的时候，感到千张有点滑，可当时我没在意。做好后，这位学生刚吃了一口就说，老板，千张有点变味了。我一听，马上意识到千张有点滑，是因为它已经坏了。我怎么能把已经坏了的食物卖给顾客呢？作为一个法轮大法修炼人，心性标准到哪里去了呢？我真是又后悔又自责，连忙向这位学生赔礼，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番茄炒鸡蛋，分量也比较足，并对他说，这餐饭不收他的钱，算是表示一点歉意。这位学生也很懂道理，知道我是无心的，非要给钱，我一再坚持没有收他的钱，但从这天以后，他每天都来我这里吃饭，有时还带着其他同学来，直到他毕业临走的前一天，还来我这里跟我道别。另一件事也发生在晚上打烊时，我正准备封炉子，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高高的个子，拿着一个快餐面，对我说，老板能给点开水吗？我说，行。我拿了一口锅，洗干净后，给他烧了开水。他说了声谢谢就走了。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可从那天后，这个人就天天来我的餐馆吃饭，哪怕是很多人排队，他也不到别家去吃，经常还带着一些人来，而且每次来吃饭都点价位比较高的菜。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眼镜店的老板，那时刚在这里开了一家眼镜店，所以能经常来这里吃饭，还给我带来了好多生意。在经营中还发生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如体院的三个学生来我这里吃包火，先给钱后吃饭，还有附近单位的很多从没来过的顾客也都来了，而且他们来后就不再到别的餐馆去吃，即使排着长队他们也情愿等。以前我的餐馆一直亏损，修炼法轮功后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用真善忍的高标准要求自己，改变了过去对人对事的方式，诚信待人，经营状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修炼法轮功后，我在净化身体方面感受也很多。如1999年4月的一个上午，我到办公室去办点事，当快走到办公室门口时，突然感到肩膀上有点疼，而发出的痛点正是肩周炎所在的位置。我本能地停住脚步，站着不动。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肩周炎的疼痛感在移动，它顺着手臂慢慢地向手指方向走，它走到哪里哪里就酸痛，从此疼了已经有4-5年的肩周炎就彻底好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 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六旬妇女丁振芳被辽宁监狱迫害三年。大连市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丁振芳女士，2007年8月16日被当地警察劫持，后被非法判刑八年，在沈阳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遭受迫害。狱方为强迫丁振芳老人放弃信仰，把她关小号，动用各种刑罚迫害三年多时间。期间监狱一直禁止家属探视，家人几经努力，三年时间里只短暂见过丁振芳三次。直到2011年7月末，狱方主动打电话让家人来监狱时，丁振芳已被迫害得皮包骨头，话已说不成句了。8月1日，丁振芳被迫害致死。丁振芳女士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折磨她几十年的胃病、腰椎盘病、牙病全好了。从此她一心要遵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做一个好人。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丁振芳老人也未能逃脱厄运。因坚持信仰，他屡遭绑架，被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酷刑折磨。丁振芳老人最后一次遭绑架是2007年8月16日，他被中山区奎英街派出所以副所长田丽为首的恶警劫持后，被非法判刑八年，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九监区。刚入监，狱警李鹤翘就问：“你配不配合我们？”被丁振芳拒绝后，李鹤翘就对丁振芳实施酷刑，把狱内所有的刑具都对丁振芳过一遍。两个月后，原本健康的丁振芳被迫害的出现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等症状。2008年2月末，丁振芳的姐姐和妹妹去监狱探视，遭到恶警李鹤翘拒绝，声称现在住院不能见，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半年后，丁振芳的丈夫来监狱见了他一面。丁振芳很瘦弱，牙齿只剩下3-4颗。之后，狱方又找了几个最恶毒的犯人，每天对丁振芳打骂、罚站，不让睡觉。2008年底，恶警李鹤翘亲自动手，把丁振芳吊在靠窗的暖气管上，狠狠抽打丁振芳，吊了7天7夜，打得他奄奄一息才放下来。恶警交代犯人要严厉看管丁振芳，只给他留口气就行，如果你们不严厉，就不给你们加分减刑。被恶警教唆的犯人对丁振芳更狠的打骂。2010年3月，丁振芳的母亲、丈夫和妹妹去探视，再遭拒绝，家人只得去省司法局反映，等了一下午才勉强让她丈夫见了一面。这时丁振芳已经被迫害的只能在担架上了，她对丈夫说：“看来我得死在这里了，他们天天打我。”其丈夫要求保释，狱方称不够条件，除非就是放弃信仰。2011年7月26日，狱方来电话让丁振芳的丈夫去监狱一趟。此时丁振芳躺着起不来，话已说不成句，人瘦得皮包骨头。7月31日，丁振芳躺在监狱附近的739医院里，人已经不行了，只能靠仪器维持心脏跳动。8月1日，丁振芳的儿子、儿媳、姐姐、妹妹赶到时，监狱聚集了约30个警察，又录像又录音。家属质问：“为什么死亡了才抢救？”对方扬言：“现在是在医院，我们又有录像，你们上哪儿告我们都不怕。”一个原本健康善良的老人，就这样在中共的迫害政策下，在辽宁省女子监狱的酷刑洗脑中被折磨致死。 丁振芳的家人呼吁正义人士与国际组织把参与迫害的凶手绳之以法。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找回希望。现在的中国人普遍感到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从呼吸的空气到饮用的水源，从日常的食品到生病时服用的药物，再加上不断攀升的物价，日益下滑的道德，人们对于生存前途的迷茫与失望感不断增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面临的空前危机。中华5000年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相信善恶有报，儒释道的信仰文化构成了华夏文明的精粹。直到近几十年来，西方马列共产学说进入中国，中共强制向人民灌输无神论，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战天、斗地、整人，一次次地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破坏、歪曲。被洗脑的人们渐渐丧失了判断善恶的标准，从此一切向前看，出现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现状。文章《外界评论》把希望还给中国人中写道，对一个民族来说，个体的肉体上被消灭并不是最可怕的，一个心中没有希望、彻底失去了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自我走向毁灭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用外敌的进攻，他们会为了金钱而毁灭自己的母亲河，会把良田变成沙漠，他们会在毒奶粉、血铅中断送民族的下一代。那么中国人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吗？明慧网上的几个身边小故事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河北省遵化市西流村乡蒲池河村有一家专卖香油的油坊，男主人叫严福相，老伴儿叫刘淑珍，老两口都60多岁，他们家磨的香油从不掺假，货真价实，方圆几十里、10里8村的人都爱来买，乡亲们说买着油底，吃着放心，就连乡政府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爱买他的香油，有的还向朋友推荐说就买他家的香油，好着呢。他家的香油怎么那么好？因为他们老两口都修炼法轮功。另一篇文章《谁是当今世上最可信的人》中说，我有个朋友全家喜欢喝牛奶，他问我当地有没有练法轮功的人养奶牛的，他说现在啥都掺假，就练法轮功的人最实在最可信，啥都不掺假，你给我找这样的人，常年给我家送奶。神奇的田地一文中讲了大陆一位中年农妇种菜的故事，他说我有4亩菜田，扣了3个大棚，还有露天菜地，所有的菜都是自然生长，比用药物催的长得慢一些，但是绝对天然绿色，顾客说我的菜味儿好，吃着安全放心，市场管理员也常把我的摊位指给熟人，说买他的菜，他的菜好。法轮功学员们的故事 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重建的希望，支持他们，也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周文王择吉枯骨，天下归心。周文王姬昌担任西伯侯的时候，有一次到野外看见故去者的枯骨，就下令随行的官吏妥善加以掩埋。官吏说，这些都是没有人认领的，管他们干什么？文王说，管理天下的君王就是整个天下的主人，治理一方的诸侯就是他所管辖之地的主人。这些枯骨在我的领地上，我自然就是他们的主人了，怎么能忍心看着这些暴露于山野之中，没人掩埋呢？天下人听到这件事后，都说，西伯侯的恩泽既然能推及到无主的枯骨，更何况是活着的人呢？周文王继位后，继承先贤的优良传统，崇仁敬老，礼贤下士，有识之士都愿归附于他。相传于芮两个小国的君主相互争田，久而不决，后来他们决定一起赴周，请文王评断。两人进入周朝境内，看到的是耕者让半，行者让路，士让大夫，大夫让卿等种种谦让之风，心里既感动又惭愧。他们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以为耻的，我们是小人，不要再到君子的朝廷去献丑了，去了也是自取羞辱啊。于是他们悄悄地出了周境，回去以后互相让田，不再争执了。周文王择吉枯骨的故事传开之后，汉南诸侯们都格外受到教益，纷纷前来归附文王的竟达40国之多。后来文王又在渭水之滨访得贤人姜尚，并封其为师尚父，从此如虎添翼。在纣王19年时，文王伐崇武虎胜利，把都城迁到丰邑，后来又归附他的有30国。至此文王取得了当时天下的2/3。为人君止于仁，历代的史家认为，周文王是一切治国之君主都应当效仿的榜样。在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历史长河中，统治者最重要的是治国信条，就是要关心爱护百姓，重视实行仁政，而仁政最重要的就是仁德。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